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弟兄姊妹，再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读五节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那我从二十八节开始读。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们。神宝贵的话，愿神也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出埃及记讲到现在啊，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也都知道，神是在埃及呢行神迹奇事啊，用大能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他记着他和亚伯拉罕400年前所立的约，他用神迹奇事啊，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要带他们到流奶和蜜之地，有极大的应许。但去到流奶和蜜之地之前呢，以色列人还要走旷野，走旷野。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2月，就正他以色列用的也不是阳历哈，用的像阴历一样的，是2月15号，大概2个半月是在埃及最后十灾的最后一灾之后，大概2个半月的，到现在才2个半月的时间，以色列人呢，就后悔了，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们没有信靠神的心，他们也没有满足的心，他们听说起来很可笑的，他们想念埃及的肉锅，他们想念埃及的肉锅。出埃及记的15章到18章呢，一共记了，有的时候3次，有的时候4次啊。我说是三次的试验，以色列人说试验啊，3次试验，3次失败。前面一次呢，15章后面讲的在马拉的苦水，那儿呢，他们发怨言。今天讲经文呢，在寻的旷野，他们也为食物呢，发怨言。第17章呢，是在腓力。因为没有水喝和摩西争闹，所以在受试验的时候呢，每一次都失败，每一次呢都陷在了试探当中。他们存的是不信的恶心，在旷野40年，这一代人呢，除了2个人，所有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因为神不喜悦他们，因为存的不信的恶心。新约上也记得说，以色列的这些事呢，写下来是为我们，是为警戒我们，是要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走天路也有一样的试验，也有各种各样的试验。在所有的这些情况当中呢，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应当敬畏神，仰望神，我们应当极其谨慎，极其谨慎。那今天呢，讲到的命题呢，就是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呢，应当谨慎。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应当谨慎。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在旷野，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像在竞选当中我们所看见，我们就在旷野，我们要极其谨慎警醒，谨慎。那一共有3点要讲的，今天哈，第一点要讲的是呢，谨防不信的恶行，谨防不信的恶行。第2节到第3节，今天的经文说，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第3节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哈，全会众，我想全会众不知道以色列孩子妇女是不是参加，但至少所有的男人大大小小的都非常齐心的做这一件事，对吗？他们。每一个人都亲眼见过神所做的，包括红海，神让红海分开，把埃及的法老和车兵全部都淹在红海里面。但是他们 所以一会儿呢说同心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那这会儿呢是同心的来埋怨摩西和亚伦，他们还是不明白所神所做的事，他们的心极其顽梗，他们也不纪念神丰盛的慈爱。我们说过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在旷野，所以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发怨言哈，在旷野，旷野确实是艰苦的地方，旷野他们还没有到目的地，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是迦南地，是流奶和蜜之地，但是呢现在他们在旷野，没吃，没得吃，没得喝，没有水，没有水，生活很艰苦，可能以色列也常常会有暴晒，但是神有他的美意，为了避免他们与周边的国家的征战，所以呢特别让他们走旷野的路，而且呢神要在旷野呢把律例典章在西乃山要把他自己的约要赏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明白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里福音呢在摩西的时候呢是借着律法里头的这些各种事儿的影来讲福音的，所以神要把福音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明白在基督里的救赎的计划，神有极好的美意，但是呢以色列在这时候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旷野，他们要抱怨，他们向摩西和亚伦抱怨，但是摩西和亚伦都知道，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实在是向神抱怨。摩西在十六章八节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实际上呢我们的怨言，如果我们有怨言，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有怨言，不管是埋怨谁，尤其是埋怨教会，埋怨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发的怨言都是向神发的，对吗？不管你是埋怨父亲母亲，埋怨同工埋怨夫妻之间的埋怨，最终是对神不满的，最终是对神不满的。腓立比书说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如果怨言是好的，我们怨言管用，我们都应该发怨言，但是怨言是埋怨神，埋怨神。这里怨言的本身呢，你读着其实不知道以色列人哪来的胆子敢说这样的话，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你们能想象他们一个看见经历神，看见神的神迹奇事，经历神的救赎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就好像神是多大的一个暴君多坏的一个人一样，是巴不得我们死在耶和华的手下，也好像神就像没有智慧的人，说做了事做了一半，这个不能管另一半一样的。神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巴不得我们死在耶和华神的手下。而且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说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也不是没有饭吃，我想的，对吗？他们是馋肉了，馋肉很可怜，想起来非常可怜，非常非常可怜。他们怀念在埃及的食物，像在其他的地方也讲他们想念黄瓜韭菜，就是吃不上就埋怨神，为吃的，为一口吃的埋怨神。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体谅他们，有时候我们也怀念这些吃的，但是我们没有人会因为怀念这些吃的去埋怨神，对吧？我们也不敢埋怨神，我们也不应当埋怨神，但是我们可能会体谅他们，我们也会体谅一下他们，我们觉得他们有情可原。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的实质的时候，我们不该体谅以色列人，这一代人实在是抱怨的一代，没有水喝的时候埋怨神，水苦的时候埋怨神，吃不上想吃的东西埋怨神，吃腻歪了的时候，后来他们吃鸽子，神天上降下鸽子，这个吃腻歪了鹌鹑，他们也埋怨神。听说后来呢，这个他们听说迦南人非常高大， 这些探子回来报告，他们也埋怨神，神屡次刑罚他们，但他们从来也改不了他们的埋怨。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他说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把埃及从以色列的心中带出来比什么都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还可能，但是要把埃及从以色列人心里带出来非常难。他们心里怀念埃及，怀念最终之乐。以色列人极其顽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结局，这一代人的结局，神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怨言的本质是敌对神，是不信神，发怨言呢是攻击神，是拒绝神，就对神不满。怨言的本质呢是不信神，怨言的本质是不信神。怨言是传达的信息，就是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当尤其是难一点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没有本事，要么是神是假的，摩西你讲的这个神，你这个传道人讲的这个神，我信的这个神，要么是假的，要么不爱我。那么要爱我怎么会是这样呢？要有能力怎么是这样呢？这个怨言报答的表达的信息也是这样的，他怨言里所表达的好像神不掌管万事，对吗？如果神掌管万事，如果你相信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哪来的怨言呢？怨言的本质，不管我们有意没意的，怨言的本质都是不信神，都是不信神，把神看得极其的渺小，对吗？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总结这段时间的以色列的历史，他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神活泼的圣言，弃绝神，心里归向埃及。这代以色列人，我想跟后面好多代以色列人还不一样，他们亲眼看见神大能的拯救，对吗？亲眼看见神大能的拯救，各样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摩西是所有的先知的源头，摩西是第一个写圣经的人，是先知的源头，他们亲眼见神的荣耀。却始终存着不信的硬心，离弃神。希伯来书说有福音传给他们，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神设立逾越节，神的羔羊，羔羊的血，福音，包括后来的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所有的神所做的事都指向基督，对吗？包括献祭，包括祭祀的制度，神把约赐给他们，这个约是用羔羊的血所洒的。他们听见福音，但是整代的人40年之间不肯悔改，存着硬心。跟他们相比呢，我们今天更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得的呢是更全备的启示。我们所得的福音呢，不再是说这个羔羊献祭洒血是这种形式的福音。我们得的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所洒，主道成肉身，做成了救赎的工作。而且我们用整本的圣经，有无数的圣徒的血为我们做见证，而且神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到如今圣灵也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的是更全备的福音。如果是以色列人在这会儿抱怨是不应该的，我们是更不应该抱怨，更不应该抱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神的旨意。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以色列走在旷野一样，尤其是基督徒呢，走的是窄路，走的是窄路，对吗？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说了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不是政治， 不是政治的体系能够让我们有盼望。从欧美的经历来看，这邦国早早晚晚是要世俗化的，世俗化的，尤其是富裕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我觉得这次选举我能看出来的就是，凡是富裕的地方，基本上都远离世，以传统的教会的怎么福音兴旺的地方，持守的地方，只要是要为了经济的缘故引进来经济，弄个硅谷，对吗？这些地方，选举的时候，那基本上是照着世人的原则来的，对吗？至少有两个地方的选举，我就能看出这样的情况。世界是这样，我们不永远，永远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永远不会在世界上得到安慰的。我们走的是窄路，去往的是天城，对吗？去天城的路上一定有各样的拦阻，各样的拦阻，各样的诱惑，岔路，吸引我们的，满是艰难。我们只要还没有见主面的那一天呢，就还没有得到神完全的应许。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得安慰。我们当中如果有受苦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可以得安慰。因为信靠神，因为爱神的话，因为靠我们是靠着主持守的。虽然我们有艰难，是有各样的不如意在生命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得安慰。因为我们的安慰不在人，不在君王，不在马的力大，不在人的腿快。君王靠君王也是枉然，因为死了以后，对吗？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活着，唯有神是永远的活着的。我们的唯一的依靠都在神。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的恩典，没有人能够有安慰有喜乐。但我们既然信了主，他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安慰。怨言，我们说怨言的本质是不信，能够彻底医治，使我们不发怨言的良药呢，也只有福音，也只有福音。唯有明白神的福音，唯有早晨起来，晚上躺下的时候，做每一件事，白天的时候都思想福音，思想基督的恩典，我们才有满足，我们才有满足，才不会发怨言。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对吗？我们都有想要的，神不见得都给的，我们都有的，我们渴望的事情，特别想，特别渴慕的，但是神就是不给的，在我们看来，至少在这个时间。这时候呢，魔鬼工作的时候，魔鬼的谎言会说，还是埃及好，那我们埃及的肉锅，你看还是埃及好，埃及有肉锅，可以吃得饱足。但是神的道却告诉我们，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唯有耶稣是至宝，唯有耶稣是至宝。如果是有人要拿耶稣去换埃及的肉锅，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愚蠢，非常非常愚蠢的。神的信实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粮食。如果我们知道怨言的本质，也当尝过怨言的苦果。怨言的苦果呢，总让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总要悔改，我们总要为我们所发的怨言，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容易发怨言，要常常悔改警醒的。因为怨言使人远离神，怨言使神的灵担忧，怨言也使人远离你，对吗？你能够发怨言，说对你丈夫对你妻子发怨言，还让他那么亲近你，那不容易的，那丈夫妻子不容易啊。怨言使神远离，也使人远离。使神远离的意思，我不是说他是就离弃你，因为神与亲近他的人亲近。发怨言呢，不能给人带来一丁点的安慰的。发怨言呢，也使人的心更苦毒，结果呢是使人的心更苦毒，使人的心更愁苦，更愁苦。我们要谨慎呢，就是怨言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信神也有各样的表达， 有积存在心里的不满，也不见得就是怨言都是说出来的嘛。有些时候是长期的在心里的不满，不满表达在说，对这个人我就是冷漠，我就不理他，我就不说话，不理不睬的，非常勉强的，对吗？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人呢是对教会不满的。我们说教会是罪人的地方，教会是好人、完全人，应该这么讲，完全人不来教会的，对吗？你要是完全人，没有一个教会里没有一个完全人，这么来讲，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教会人说话呢，不见得都是好听的。我们不是都有智慧的，对吗？如果是要为教会不满呢，我们会很容易的，引着弟兄姊妹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我们会不满的，对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抱着书本说话的，中国话就讲的。所以，要存着忍耐的心，爱心，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爱心包容，用爱心包容。家里是这样，教会一样，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更是要包容，包容传道人。对吧？传道人在这讲道，稍微一脱稿的时候，讲的道，那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精确的，所以要包容，为他祷告，听到的时候也为他祷告，为自己祷告，包容，讲错了，课下的时候可以修改一下，提提建议，但是不是这个传道人讲到下次再也不听了，他说的这个话，不是这样的，彼此包容，彼此要不要对教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传道人牧师的软弱，对吗？或者一个家庭的软弱，你所敬重的一个家庭，或者你所爱的一个家庭的软弱，一个弟兄或姊妹的软弱，你自己就软弱了，对吗？或者我一个好朋友瞪我一眼，我再也不来教会了，或这样，听得像笑话，但实际上是有的啊，是有的。不要对教会不满，不要对弟兄姊妹不满，而是要用爱心包容他们。如果我们还如果容易在这个罪当中，容易我不说我弟兄姊妹有哈，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罪。如果有，我们一定要思想神对这一代埃及人何等样的严厉，何等样的严厉，几十万人，男人没有一个去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地，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信神，所以我们要走，要思想这些事情，要恨恶怨言，不但不发怨言呢，要把所有的艰苦的机会、难的机会呢，都要变成是求告神、亲近神的机会、寻求神的机会。凡是祷告，凡是感恩，凡是忍耐，凡是等候。我们在旷野行走呢，要谨慎，要谨防不信的恶心，要谨防不信的恶心呢，一定还要谨记神恩慈的供应，这是第二点，要谨记神恩慈的供应，第四节啊，经文，今天的讲道经文是2节到4节，第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我们刚才也读了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整篇都是主在解释这段经文的哈。那在当时呢，神是怎么供应以色列人的？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这是13节到15节，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神从天上降下玛拿40年，只等到他们进迦南地哈。所以他们背逆神，不信神，埋怨神， 神却用恩慈待他们。所以神，圣经上讲的希伯来语讲神的忍耐，说神的鼻子很长，非常长的鼻子，神因为说怒气发不出来，怒气发不出来，人 发怒的时候，神的怒气发不出来，非常长的鼻，神忍耐以色列人，神他们这样的埋怨神，神忍耐他们，忍耐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觉得神要是对他的百姓发怒，神就可以不没有神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折磨对神的百姓，最可怜的时候就是神没有神的话，先知的话一句也没有。但是呢，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神深知每一个人心里的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罪，他是活神，所以他说话，他说话，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呢，诗篇七十八篇说，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但是神却显出他的荣耀，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纳，像雨给他们吃。像雨，这个读的不对啊，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纳，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是四十年，能想象吗？四十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天三顿，对吗？一天三顿，神赐下粮食给他们，这刮风是下雨，是干旱，是炎热，从无间断。我们想玛拿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多的想它是神迹。我说这是极大的神迹，对吗？如果这是自然来的，哪天干的时候，这个露水的东西没影了。神将神迹四十年，无论刮风下雨，也没有一次少了他们的食物，每天都发生的，非常容易忽略的，像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我们活着能够喘气，我们不想那是神迹，对吗？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信神，极大的神迹，我们不会思想那些是神迹，说最小的事情上，在显出神的极大的能力，神的护理是在。不是说我生了病，哎呦，我不病得要死了，神救了我，哎呦，我感谢神。你每天能够走路，能够睡醒、睡觉，对吗？房子没塌下来，太阳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神迹每一天都这样的，对吧？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我们总要看见神，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恩典。神抚养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像人抚养儿子一样，就像妈妈为孩子们辛苦一样，每天做饭，哪一顿少了，一样一样。神供给他百姓一切的需要，神供给他百姓一切的需要。实际上呢，人最大的需要呢是神自己，人最大的需要呢是神自己，人的需要是以马内利。如果神光降天上的玛拿，却不给他百姓他自己的话，不讲述他的作为，不把福音给他的百姓，那是神百姓最大的缺乏。但神的话语，基督的福音，总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从他话语里头得的安慰，永远超过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所得的安慰。耶和华神的话是生命的泉源。人需要食物，但更需要神的话。摩西在后来在进迦南地之前，他写下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特别熟悉，熟悉不熟悉？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那撒旦说，这个恶者来了，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旷野为我们得胜魔鬼撒旦，他为我们做成生命的粮，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主耶稣自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他自己就是神的话，他是真正的天上的粮。在约翰福音里，我们今天读的这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的经文，主说我是生命的粮，说他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我想这话对我们是完完全全适用的，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是为人子，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旷野的玛拿是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旷野的玛拿是福音，因为它指向的是耶稣，指向的是耶稣，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到耶稣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是我们的心灵得饱足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从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在旷野把福音就给了以色列人。就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怎么读旧约，怎么能够读得到福音。那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教给我们怎么能够读旧约。救恩从天上来的，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救恩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天上的粮就是耶稣基督。人要得满足呢，是要得天上的粮，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得满足。如果一个人想要从地上得满足呢，最终只能是失望。如果我们的渴慕，我们的盼望，在地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终究久久要需要失望，要失望。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盼望转向神，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盼望转向神，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心得满足。地上没有任何一件事、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得满足的。C.S. Lewis， 在《返璞归真》里头讲到说，婴儿会饿，对吗？孩子会饿，婴孩会饿，但是有奶吃。说这个小鸭子呢，喜欢玩水，有池塘，有池塘，对吗？人的心呢，它是有。C.S. Lewis 他总能观察到这些，人的心呢从来都不得满足的，对吗？我们这时候觉得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神给我，我就希望这件事，我愁苦就是为这件事儿。但这件事让你满足了呢，还有另外的事让你愁苦。人的愁苦是无止境的，如果你的就盯着地上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天上。总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天上。这个世界呢，不能够让我们得满足。我们可以有计划，年轻人要有计划、有目标，要有想法、有智慧，但是呢，不要以自己的计划、目标，在地上这些设计为满足，这些可以让我们失望。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满足，基督让我们得满足。聪明的人呢，凡事祷告，随时校正自己的计划，校正自己的目标，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圣经上说，神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的心得满足，使我们的心得满足。我们相信神，我们要把生命呢都要交托给神。我们要依靠神，神不可怕吗？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我们的神缺乏怜悯吗？我们的神缺乏慈爱吗？神缺乏知识吗？ 还是我们的神缺乏能力呢？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最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上说，你看父待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的是忍耐，是一时的忍耐，何等的慈爱神待我们。所以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呢，就是我们要凡事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仰赖神的话，仰赖他永远不变的应许，仰赖基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第二点，谨记神在基督耶稣里恩赐的供应。所以在旷野行走，我们各有各样的艰难，我们当谨慎，谨防不信的恶心，要谨记神恩赐的供应。最后一点呢，要谨守神的法度，谨守神的法度。还是第四节说，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经常记得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谨守神的法度。神怎么试验他的百姓呢？每天都可以出去，每天都可以捡玛拿哈，但是呢，神有要求的，不能多，也不能少。捡多了呢，分给别人，不能留到第二天的。要有人，以色列人就不信的，有的人留到第二天了，生了虫子，发臭，对吗？安息日，安息日之前呢，捡两天的分量。那有的人呢，不允许，就神不允许安息日出去捡的，但有的人也不听，安息日也出去捡，神就向他们发怒，神就向他们发怒。我们都想掌控自己的生活呢，人都想掌控事情，都想控制的好好的，我们不想有怎么将来有什么问题，明天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想掌控控制住的生活，对吧？我们不想丢脸，我们不想冒风险。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够，人掌控不了明天的，对吗？我们存款，我们的存款掌控不了明天的，我们保险也掌控不了明天的，我们什么能够掌控明天呢？神也特别，你要想想神做事情呢，神也特别在很多事情上让我们无法掌控的，就像这个病毒，对吗？更明显的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是人心。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有孩子的，都是愿意孩子有聪明有智慧，信靠神，对吗？我相信你们，尤其你几个离开家的父母，可能每天都祷告让你们信靠神，有智慧，对吗？让你们从小就学会依靠神，对吗？但是心，父母有心，但是他控制不了你的心。我再想掌控的，对，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传道人像 GC 莱尔，孩子不信主，一个孩子都不信主，想起来非常可怜。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极其圣洁传道人，人控制不了的，控制不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的心，对吗？人再怎么 想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控制的，病毒不能控制，人心也不能控制，没有人能够保证另外一个人信实守约的。神要我们抬头仰望他，神把好多的事情说，像传道书讲的，没有人能够猜透明天的事，神让我们抬头仰望他，仰望他的护理，仰望他的供应。玛拿呢，这个今天的旷野的玛拿，从天上降玛拿，至少教给我们这个功课，教给我们功课哈。主导文也教给我们说，神赐给我，说叫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所需要的饮食，对吗？我们要依靠神是每一天的事情，早晨起来依靠神，一天当中的要与神同行，每时每刻的依靠神，要爱惜永生，借着还有今天呢，依靠神。对，没有时间为昨天的事情遗憾的，也没有原因，也没有时间为明天去忧虑的，而是在今天抓好今天，圣洁，依靠神，依靠神，对吗？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 神造我们，对吗？给我们律法，这律法有两条关系，一个是爱神和他的关系，一个是这个恒着的关系和人的关系。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家庭，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但是神也借着这些事情呢，试验我们，也试验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法度，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要看是不是信靠他。神为什么要试验他的百姓呢？我们一听到试验我们，有些常常会想，哦哟，坏了。但是神的试验呢，是为他百姓的益处。神的试验呢，是为他百姓的益处，要让你能够确信你是真心的信靠他，对吗？假的信心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但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有什么益处呢？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没有重生得救，如果神不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他，有什么益处呢？神试验我们，为了让我们得到福音的益处，神把苦难加给我们，为了夯实了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他。这话不是我解释的，也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在申命记的8章16节，摩西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要试炼你，苦练你，叫你终究降服。终究降服可以简单的翻译呢，可以翻译成是最终是为了你的好处的。神为试验你是为了你的好处了，神把各样的艰难以困苦当饼给我们吃，是为了试验我们，为我们的好处的。神爱我们，为我们的好处的。神所怀的意念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借着试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为要你自己也能够确信你能得到最宝贵的他话里的应许，就得到耶稣基督。神不是吝啬的神，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对他的儿女，他厚赐百物给人享用，他更厚赐生命，把永生赏赐给我们。雅各书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把试探和试验摆在一起了。当每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撒旦的诡计是要试探我们，要把我们拖到地狱里面去。但是呢，神是要为了我们的益处，是要试验我们，是要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比被火烧经试验的金子更显宝贵。神是为我们的益处，为我们的好处。忍受试探经过试验的人所得的反而是更大的喜乐。我们的信心都需要试验，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受试验的时候，神试验他的时候，他信神，他知道神可以让死人复活，他愿意把独生的爱子以撒为神献上。我们的信心需要试验。我们一生呢，要走的路有两条路，其中只有一条是窄路，是通往天家的路。我们只有真正的信心，完全的抓住基督，才能够走到这条窄路上，我们才能知道神是我们自己的神。经过试验，神不是我父亲的神，我母亲的神，是教会所敬拜的神，教会是怎么信的我就怎么信，而是神是我的神，神是我的神。当魔鬼一次一次谎言临到你的时候，袭击你的时候，我可以信靠神，因为我有经历，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神都顾念了我，神都拯救了我。在旷野的这一代人呢，选择了信奉魔鬼的谎言。人实在是极其的软弱，但我们 不能像旷野的这一代人，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要仰望基督，仰望基督。我们一定要谨慎，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各样的软弱当中，我们更要谨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有很多艰难，对吗？孩子们不见得说一定有各样这样的经历，但通常我们都会经历各样的艰难。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刚信主的时候呢，可能这样的经历也很少，刚刚信主有些时候这喜乐还顾不过来呢，这是聚会的高兴的不得了，小组高兴的不得了，这个和弟兄姊妹能分享，见不信的人见到谁都是基督，哇，何等样的救恩。但是过了这三年两年五年的时候呢，可能各样的难事也就来了，随着年龄的长大，各样的需要都来的时候，神还没有听祷告，还没有给你的时候呢，就是选择的时候，是选择走窄路还是走宽路的时候，是选择进入试探呢，还是能够使自己的信心经过试验，比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是用人的方法呢，是千方百计都能用上，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呢，还是能够持守神的话，是走窄路呢，还是宽路，是等候神呢，还是像以扫那样的这个轻看神的祝福，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的名分，把神的所赐的福气都给卖掉了。我们总要愿意等候，在艰难当中要忍耐，要知道神的美意，要存心仰望神，一定要保守自己，不要进入试探，总要谨慎，要警醒。讲到试探和试验，什么是试探呢？圣经上讲说，我们的所受的试探呢，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是因为被私欲牵引诱惑的。换句话讲，是被我们里面所残留的罪所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它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当我们让步的时候，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滑跌的时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像旷野的这一代人一样，就陷在试探里面。我们像旷野这代人也会有很多的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像他们。不能像无知的罗马一样，陷入这些试探当中，而是要仰望神的恩典，知道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提醒，更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仰望神，要信靠神，我们更要长久忍耐。我们走天路呢，很多的危险。我的天路历程就是讲得非常清楚，很多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事情呢也不会都顺利，事情即使顺利了，也有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我们当长时间被某件事情所困的时候，容易失去忍耐，容易抱怨，容易忽略神的话，容易让自己的需要压倒一切，甚至不管不顾犯罪得罪神。在以色列的这段经验里头呢，神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要的神给我们的时候，也是极大的试验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顺服神的话，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能够信靠神，能够信靠神，还是在各样的试验中呢，最终的都是失败，都是失败。我们都是极其软弱的人，要准备从来不要高看了自己，从来都要谨慎警醒祷告，从来不要高估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多圣洁多谦卑，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不要高估自己，而是要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人，只有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在这各样的试探当中呢，我们会试验当中，各样的试探临到我们，我们极其容易失败，极其容易软弱，但是呢，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我们有一位和我们一样软弱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性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从人性的角度，他的需要和我们一样的需要，一样的需要。他需要朋友，他在这困难的时候，他说你们几个为我祷告，只是他从来都没有犯罪，只是从来都没有犯罪。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所以耶稣成了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有软弱，有些时候夫妻不能互相体会，弟兄姊妹牧师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体会到我们的需要，但我们的主体会我们的需要，他最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有无限的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过犯，他遮盖我们的软弱，他的血是活水的源泉，他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在天上的会所为我们祷告，扶持我们，不止息的为我们代求。纵使我们当中如果有极其软弱的，甚至跌倒到边缘，我们的大祭司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神的宝座，且不管这个信心有多小。如果今天听到了，我相信你总是有信心，你总要有这点信心，能够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能够抓住耶稣，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而在乎救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他联系我们，他要赐恩惠给我们，他要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面临艰难的时候，总要思想基督，思想他的十字架。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思想基督比我们更孤独。我们悲伤的时候，伤心，我们要想基督比我们经历更多的悲伤。我们贫穷，基督比我们更贫穷，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软弱，基督为我们更软弱，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软弱是我们的本性，但我们的大祭司是为我们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要医治你的软弱，为要赏赐信心，为要赏赐恩典。我们的大祭司扶持我们的软弱，我们总要谨记神试验我们，为我们的益处，为要赐福给我们，为要把基督赏赐给我们，因为基督是天上的粮食，天上的粮食。所以我们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呢，当极其谨慎，当全然依靠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天上的粮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凡事谨慎，警醒祷告，谨防不信的恶心，谨记神恩慈的供应，谨守神的良善的法度，总要思想神的恩典，一生之久思想神的恩典，总要纪念他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天上赐粮食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成了极美极大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感谢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洒血，为我们道成肉身降杯，生在律法以下，生在童贞女所生，取了我们一样的性情，为要救拔我们这些软弱卑微污秽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赐满足的心给我们，我们或缺乏或有余，让我们都在基督里得饱足。主啊，也求你把警醒祷告的心赏赐给我们， 主要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警醒祷告，谨防不信的恶心，让我们一生都没有怨言，凡事忍耐，我们当中没有生来会忍耐的。哦，主怜恤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让我们有忍耐的心，无论在何样的情况当中。哦，无论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无论怎样不能使我们得满足，孩子不听话，各样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有忍耐的心。哦，主，愿你赏赐忍耐的心给我们。主啊，愿你扶持我们，哦，扶持你的百姓，哦，扶持华语堂的大大小小每一个圣徒。哦，主，我们归感恩给你。哦，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